在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神说做门徒啊，做耶稣的门徒呢，神会保证他会受苦，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但是呢这个苦呢最终呢会转变成荣耀的。可是呢做主的门徒呢是需要信心的。所以呢六天之后呢，耶稣讲完这个道理，六天之后呢，耶稣就证明了一个他呢神呢、啊、耶稣呢他会将受苦变成荣耀的这个事情。第六天的时候，耶稣带了他三个那个宝贵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在那里呢耶稣呢改变形象，证实了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所说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这件事情。这个在山上变相的这个时机呢，是证明了将来国度的那个荣耀。这个事件的信息呢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先受苦然后才有荣耀。我们来看经文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第三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第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第五节，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在我们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第八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着先知，这两位呢都在耶稣基督里呢达到了这个最高的实现。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都在耶稣里达到了最高的实现。摩西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身体呢是被神埋葬的。以利亚呢，他是被没有见到死，他就被提升到天上去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使圣徒，死去的圣徒呢从死里复活，而当时仍然活在世上的圣徒呢，耶稣有一天要在他荣耀的国度中来实现他曾经借着先知所说的许多的应许都要实现。那个时候呢，他要在世上建立 他的国度。但是耶稣受死和钉十字架呢，并不会阻拦了神耶稣要在世上建立他国度的这件事情，而是借着死呢，解决了因罪在世上所造成的问题，在神的创造的世界所造成的问题，由罪所造成的问题，却借着耶稣死而获得了解决。十字架呢，事实上呢，是帮助成就神的国在世上的一个神的途径。在这段经文之中所说的这个变相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忽然呢身体呢改变，这个字呢 transfigure 啊，这个显现呢，它是从里面原来有的这个性质把它放到外边来的意思，就是 transfigure 的意思。那它不是一种伪装，它不是说外面伪装里面没有的那种东西。这里的所说的这个耶稣变相呢，它是原来里面的这个荣耀把它彰显在外面的意思。这一次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是让他自己的荣耀呢是经过他身体的本体发射出来，那么这种荣耀呢，我们信徒在今天呢也会经历得到这种转变，这种变相。我们来看格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耶稣基督这次在山上的变相呢，我们信徒呢在今生呢也会经历得到。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叫我们合而为一。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呢应许他已经将他的荣耀赐给了我们与他分享，并且呢他也应许我们，并且呢他也应许我们在将来呢我们会与他在荣耀的天家之中，他在哪里我们也会在哪里。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呢，这个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件事情之中呢，彼得呢他又有了一个属人的智慧了。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尼亚。但是这个不是属神的智慧，因为呢，做 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呢，不是要一直居住在山上，郁慕在神的荣耀之中，他乃是做门徒，乃是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耶稣。那么这一点呢，彼得他又没有抓到要义，所以 他这一回又是属于人的智慧了。如果我们做主的门徒，要分享主的荣耀呢，我们就必须愿意甘心的跟随他，在这世上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分享他荣耀的方式。那么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父神在这里呢，他要彼得、约翰、雅各不要专注在这个看得见的这个意象之中，乃是要专注在神的话，要听耶稣的话这件事上。因为在山上这个变相的这个意象呢，会慢慢的消失，但是呢，神的话呢却永远的不改变。这个山上荣耀的意象不是目的，它乃是要神证明他自己话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知道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第十六节，我们以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意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第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十八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做主耶稣的门徒，做成功啊，不是靠着一些意象，乃是靠着神的话来建造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在这里彼得他说要造三个棚子，把耶稣、以利亚和摩西呢 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事实上呢，神的国度只有耶稣，是他的话，是耶稣的旨意，是他的国度和他的荣耀。摩西跟以利亚呢，不能跟耶稣放在同一个地位上。第八节我们这样看到，第八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在下山的时候嘱咐彼得、约翰、雅各不要把所看见的这个变相的事情告诉其他的九个门徒。第十节，门徒将这话存在心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那么耶稣带他们到山上看到这个变相的经验呢，当耶稣真的被钉死并且从死里复活，那么门徒开始宣传继续做神在世上要他们做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在经过受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异象的变相的工作这个经验呢，会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门徒仍然不明白文士所说的以利亚必须先来这件事情。这事呢，出自于旧约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书，在三章一节和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记载的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经文，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四章第五节，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就记载了门徒问耶稣有关于这件事情，文士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第十三节，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主耶稣的门徒有个问题，就是旧约的预言呢，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之前呢，以利亚要先来预备主的道路，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利亚。那么刚才他们这个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以利亚，那么是不是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变相的时候以利亚来，就是旧约马拉基书的预言的实践呢？那耶稣就纠正他们说，他说对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来说呢，以利亚呢就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呢真的是在耶稣来之前呢为他预备道路。虽然约翰他否认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以利亚，这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都有记载。但是呢，施洗约翰呢，他却有着以利亚的能力来服侍。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和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第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伯利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第二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会有一位像以利亚的那样先知，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之前被差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那么对于相信施洗约翰话的人来说呢，他就是在耶稣之前要来的以利亚。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在当时呢，都拒绝了施洗约翰所讲的话，他们不接受施洗约翰，拒绝他，也拒绝了耶稣基督。不但如此，他们让这两个人呢都被杀死了。在马可福音后面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耶稣讲论他第二个秘密，就是能力呢是出自于对耶稣的信心。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第十五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第十六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第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第十九节，耶稣说，哎，这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第二十节，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二十一节，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有古卷做历史流泪的喊着说。第二十五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二十六节，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二十七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二十八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二十九节，耶稣说，非用祷告。有古卷在此有禁食恶制，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或作不能赶他出来。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了山呢，变相之后，下山之后呢，所发生的事情。在九章十四节，我们看到这样记载：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十四节记载，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碰到另外九个门徒，他们呢，有两个事情啊，他们都面对着，他们没办法解决。第一个就是他们不能把后面所记载那个被邪灵所附着的小孩子，邪灵赶出来。第二个，他们有文士在和他们辩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跟我们常常碰到有些我们左支右绌的情况，那么也跟一样常常是耶稣自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被鬼附的小孩子呢，他是既聋且哑。在九章十七节我们看到他是被哑巴鬼附着了。在九章二十五节呢，也看到耶稣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所以这个小孩子他是既聋且哑。这些邪灵呢，是用尽了方法来毁灭他。那么这个小孩子的父亲，你可以想象他要照顾这么样一个小孩，还要想方法保护他，你看他的心情和困难，造成他多大的痛苦啊！所以呢，他就请那九个门徒帮助他把这个邪灵赶出来。我们在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已经给他的门徒赶出邪灵的权柄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情况呢，这九个门徒呢，他们的权柄，他们没有办法。虽然神给他们权柄赶出邪灵，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耶稣为什么是心里非常的忧愁。因为很多时候 神呢、啊，耶稣给我们了足够的属灵的资源和权柄，但是我们总是啊没有好好的运用。那么这一次这九个门徒他们没有擅自的运用神给他们的属灵的资源和权柄，这造成耶稣对他们啊感到忧愁。我们来念这段经文，九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第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第十九节，耶稣说，哎，这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在十六节，耶稣问那些文士啊，他们和这九个门徒在辩论的是什么。那么十七节呢，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啊，就是说他的小孩子呢被哑巴鬼附着。但是十八节呢就记载了，无论在哪里呢，这个鬼都捉弄这个小孩子，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而且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十九节就记载耶稣说，哎，这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第二十节呢就记载他们就带了他来。那么这个小孩子一见耶稣呢，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第二十一节，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个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二十二节记载呢，鬼呢常常的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然后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因为这个门徒九个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所以他对耶稣能不能把鬼赶出来也不是非常有把握。他就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第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第二十四节记载这个孩子的父亲一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么有古简记载他是立时流泪的喊着说。那么他这个地方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我信但我信不足，其实照英文的翻译呢，他是说我信，求主帮助我的不信。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呢，他很诚实的承认他自己没有信心，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他求耶稣帮助他，赐给他对耶稣有信心，在这件事情上相信耶稣能够把这个鬼赶出来。那么在二十五节呢，我们看到耶稣啊 就吩咐这个鬼从那个小孩子里头出来，再也不要进去。经文这样记载，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么耶稣说完话了之后呢，二十六节我们看到这样记载，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二十七节，但是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所以耶稣呢，答应了这个小孩子父亲的请求，把这个鬼从这个小孩子身上赶出来了。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啊，记载了这样的经文，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非用祷告，有骨卷在此有禁食二字，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总不能出来，或者不能赶他出来。在这里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啊，是这个信心所产生的能力造成的，那么这个能力呢就会胜过敌人，那是信靠耶稣的信心呢就能够胜过敌人。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九个门徒会失败了呢？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操练他们个人属灵的操练，他们疏忽了祷告还有禁食。神的确是给了他们属灵的权柄，能够赶出污鬼，但是权柄呢，属灵的权柄应该用属灵的操练来培养保持住，操练属灵的忠诚要靠着祷告和禁食，那么才能够保持信靠耶稣的心，才能够释放出胜过敌人的能力。这一次他们的失败不但使他们自己非常的没有面子啊，同时呢也造成这些文士跟他们辩论啊，使神的名呢受到敌人的批评的机会。事实上呢，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才是荣耀耶稣的。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到五十节记载了神的仆人耶稣，人子耶稣的第三个秘密呢他记载的是服侍是导致荣耀的途径。我们来念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三十三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三十四节，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三十五节， 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第三十六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三十八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三十九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四十节，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四十三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毁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有古简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第五十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在三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呢，他继续的带领他的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经过加利利呢，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他就教训门徒说，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这里经文上记载，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这个人子呢，就是旧约时代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他说基督要被交在人手里，而且他说三天后要复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他要复活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明白。三十二节，门徒却不明白，又不敢问他。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九节呢，记载了门徒呢就大大的忧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三节，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可是他们的忧愁呢，并不会使他们停止争论谁是比较大的，在他们中间谁是大的。世界的标准是，如果有别人为你工作，那么你就是大的、伟大的。如果呢，你去服侍别人呢，你就是小的、地位低的。 但是呢，主的教训，对门徒的教训却不是这样。9章33节记载，当他们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呢，耶稣在屋子里私下的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所以他问他们的时候是在私底下问的。34节呢，门徒不作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35节，耶稣坐下来叫12个门徒来啊，有这样的记载。35节，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耶稣在36节到37节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经文。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们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小孩子呢，就是最好的一个能够代表谦卑和做仆人的一个代表。小孩子他做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而且接受他自己，他也把他最好的那个部分表现出来。这些特征呢，都是谦卑的特征。对做仆人这件事，小孩子呢是很容易就做的，因为他有谦卑的心。在亚兰文中，一个小孩和仆人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在下面的经文中可以看出来，耶稣将小孩跟仆人连接起来，他教训门徒要有一个小孩子的心。因为小孩子呢，对小孩子来说，要他做仆人呢是没有问题的，他愿意去做的，毫无困难，这是小孩子的心。所以耶稣说，如果他们中间要人做伟大的，他就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亚兰文小孩子跟仆人一样，去像小孩子一样的心那样来服侍别人。如果我们有一个仆人的这种态度呢，我们就会接纳耶稣和天父的代表，那就是小孩子。如果我们有仆人的态度呢，我们就会接纳小孩子。在38节到40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念经文。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在这里记载，这个人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呢，也就是他是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来赶鬼的。既然这个人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他是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赶鬼，那么门徒就没有权柄禁止他。我们在罗马书14章第4节看到这样的记载，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每一个仆人呢，他是他的主人来帮助他站住的。所以约翰呢，他没有权柄禁止 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的。三十九节和四十节这样记载，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马可福音九章四十节所记载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么我们在与他跟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的记载来比较的话呢，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这样记载，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们将这两个经文来比较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是没有中立的，他或者是站在耶稣这一边来帮助耶稣，或者是站在耶稣敌对的那一边来抵挡耶稣。那么在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这个人呢，他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行异能呢，那么他不会是抵挡耶稣的，事实上呢他是帮助耶稣的。所以在三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载，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那么我们服侍神服侍人是不是一定要行出许多异能和赶鬼呢？当然这是一部分的服侍啊，这可以说是奉耶稣的名赶鬼行异能，是服侍神，是服侍人，是帮助耶稣。但是呢，我们在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念经文，凡依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在四十一节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爱心接纳一个小孩子，或者是给门徒一杯水喝，因为他们是属基督，我们给他一杯水喝的话呢，这就是一个仆人的行为了。这就证明我们有一个像仆人的小孩子的心肠。事实上呢，我们服侍基督是我们在世上能够做的最高的一个服侍。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三十五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第四十节，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二十四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四十五节，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的，能够服侍神，那么这呢，事实上呢，是最高的服侍了。我们马可福音就暂时的讲到这边，下面还会继续的讲马可福音后面的讲章。谢谢你的收听。